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认知有改变，啊，所以到最近的改变就是解放神学，对不对？啊，这里是童敏，童敏啊，都童对吧？刚才
周海英
啊，今天讲演讲的是郭海英是吧？
周海英
啊，好，周海英 ，OK。好，我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我们没有开始新的课以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花几分钟。我再跟你们提一下，你们若是有 computer 可以看我的网站，我的网站你们都有了啊，我这个讲义上也有啊。我去年在此地教了那个更新教牧神学全本讲义20讲，昨天完全摆在我的网络上了，所以你们那里可以看啊。后面那几章几讲，讲到做怎么样做一个领导，做一个基督徒的领袖，怎么样应付所遭遇到的压力啊，怎么样对付人的背叛批评啊。我想我们出去传道是耶稣的精兵，当然有一位最不喜欢的要把我们打倒的就是魔鬼。魔鬼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借助人、借助事、借助物来摧毁我们，所以有些问题是实际的问题，所以你把那网站看了以后，我相信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一起有20讲，最后呢几讲都是讲到领导啊，怎么传福音啊。那将来要是有机会，我会跟你们提出有50种方法传福音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12课啊，基督耶稣的性格。我们已经讲真，讲的善，那现在讲美啊，正常美啊 ，beauty。我们先看经文，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第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美向他们子孙显明啊。这个讲到主耶稣的荣美啊，不要忘记了，在旧约里头耶和华那也道成了肉身以后，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啊，就是一回事。好，我们看一个人的审美观念 aesthetic是与生俱来的，神所赐的，用以分辨美丑。美可分为4个阶段，外在之美为初阶，内在之美为高阶。第一是物质之美，好像花朵啊这些看起来啊，你就觉得很美，觉得很喜欢了、啊、对不对？这是外在的。才能之美是圣贤呢 啊你很高尚的品德、圣洁、道德之美，叫伦常之美啊，啊，这个道德，三纲五常啊，大家长幼有序啊，这个道德方面啊，那还有灵性之美，这内在之美，那么。 奥德利赫本 Audrey Hepburn， Hepburn 呢，大家还记得吗？你们特别女士们还记得吗？这个人吗？啊，你们的留头发，最初开始留短头发就从他开始的，叫做赫本头啊，还记得吗？现在也有啊，现在那个也少一点啊。好，他是一位很有名的电影明星啊，他也长得很漂亮，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以后他也把他的财产拿出来，好像王永庆呢，积极了很多的人，帮助了很多的人，而且他成为联合国的亲善大使啊。那他讲的美啊，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你翻开看，我把他讲的美把它接下来了，翻到后面的第 12-6 第六页。可惜没有那个图画，我有个图画，要是你们要，我可以一枚给你啊。他是讲的有美丽的视觉啊，第一是什么 ？For attractive lips speak words of kindness， 啊，说要有吸引人的嘴唇，双唇呢，请说好意的话，言语。这个好意是包括 positive， 包括这个正面的啊，积极的，不要说消极的，不要说那些灰心的，啊，说一些鼓励人的，能够激励人向上的这种话啊。所以圣经里头说，我们信徒啊，不可说脏话，要说什么造就人的话，那就是这种话能够造就人啊，能够帮助人，能提升人啊。第二种啊 ，For lovely eyes seek out the good in people。他说要有美丽的双眼呐、啊，请寻说他人的优点，对不对啊？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嘛。但是我们人的毛病就是常常把别人的那点呢先拉出来。啊，那我在纽约，为了这个传道，我专门去读这个儿童心理学，读了一年，上了两个学期的课，专门一门课。我就发现啊，小孩子在教育方面呢，他学习起来，他总是先那些最普通，而且不是很好的，先 take up， 先学那种的。那我们曾经做一个试验。买些儿童的图画书吧，啊，有图画的书摆在一边，两边摆，一边摆一些好的，一边摆那些，打了、斗了、杀了那些哦那种啊，很奇奇怪怪，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一边摆了一边很好的教育方面的那些书籍啊，那些图画书，让孩子们来看，就他们先两边看看了以后，大家都跑到这边来了。所以孩子都没有人教他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毛病就是专门看别人的短处，很少去看别人长处。他说我们要一只两个好的眼睛，那你就是要看别人长处啊，这个是很好的啊，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家庭都是非常好。第三呢是什么 ？For a slim figure, share your food with the hungry。他说你要减肥吗？你要有纤细的身材呀、啊，请与饥民分享你的食物。现在我们就是吃得太饱了，是生病了。所以他说你要有好的身材，你把你的食物分享给穷人啊。第四 ，For beautiful hair。Let a child run his or her fingers through it once a day. 你要有美丽的头发，请让小孩每日触摸你的头发。啊？蹲下来。啊，你蹲下来让小孩子摸摸你的头发。能够体会到这个吗？ 这是一种美啊，是一种爱啊。因为一般呢，除非自己的母亲或者自己的父亲，很少有这种耐心跟孩子们在一起玩啊，让他来摸一摸的头啊，摸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那个地方不能摸，一般人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喜欢别人摸的地方，就让孩子的摸啊，那就显出你的美啊。第五，For boys, walk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you never walk alone. 要有自信的态度，请学习你不曾学过的知识。就是走路啊，要挺身扬手的走，不要好像是轻肩重担压肩头啊，抬不起头来那种走路，用不着啊。所以要有自信，要有自信心，怎么能有啊？充实你的知识吧，啊，充实你的技能呢。下面还有什么？第六 ，People even more than things have to restore, revive, reclaim, and denamed, never throw out anyone. 人之所以为人，是必须充满精力，自我悔改，自我反省，自我成长，并非向人抱怨。你有没有在你的周围，你从小到现在长大，在你周围你看到一种人常常在抱怨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看过不少，但是我告诉你，抱怨的人没有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抱怨不能让你成功的，对不对？第七 ，Remember, if you ever need a helping hand, you will find them at the end of each of your arms. As you grow older, you will discover that you have two hands, one for helping yourself, the other for helping others. 请记得，如果你需要帮助，你永远有你的手可以自己动手。当你成长后，你会发觉你有双手，一直帮助自己，一直帮助他人。但是我们很多人就忘记了这一点，好像自己没有手都要别人来送上门来，有的人呢，甚至吃饭都要别人来喂了，喂了以后还不想开嘴，还要别人给他嘴巴拉开，这样人都有。所以我们不要学那种人。翻过来啊，第八 ，The beauty of a woman is not in the clothes she wears, the figure that she carries, or the way she combs her hair. The beauty of a woman must be seen from in her eyes, because that is the doorway to her heart, the place where love resides. 女人的美丽不存在于她的服饰，她的珠宝，她的发型，女人的美丽必须从她的眼中找到，因为这才是她心灵，这是她心灵之窗与爱心之房。第九 The beauty of a woman is not in the facial mode, but the true beauty in a woman is reflected in her soul. It is the caring that she lovely gives, the passion that she shows. 女人的美丽不是表面的，应该是她的精神层面，是她的关怀，她的爱心，以及她的热情。最后第十 ，The beauty of a woman grows with the passing years, 女人的美丽是跟着年龄成长的，啊，他说 grow, 他说成长了，啊，但一般不是这看法。他说女人的美丽是跟着年龄的消散、消失，啊，生了孩子以后就完全两样了， 但是他的看法不是这样啊。你们觉得这好不好？他讲这个美，你们要这个图画的，有的他的照片呢，他每一次都，你们你把你的 email number 给我，我可以把 email 给你啊。好，我们翻过来。我们看前言第四，耶稣基督加行美容，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样讲，和平常人一样，那有和美之有啊。耶稣基督的美乃是指他的圣德，他的性格之荣美啊。那圣经里也有许多的人事物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性格和他的工作，即以七个圣经人物来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那些很多的人物都是预表耶稣的某一方面啊。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最主要的几个人物，他哪一个人代表他哪一方面的美啊。好，我们看，首先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最要紧的一个特质就是信心 faith， 对不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段圣经我希望你们以后出去传道要多讲非常好啊。这讲到亚伯拉罕，那有个地方我要提醒你的，就是说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别叫别人得福。不要记得，你神祝福我乃是因为他要我来祝福别人，要记得这个啊。所以在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啊，讲到只有祝福不要咒诅啊，你被逼迫啊，你的仇敌要害你逼迫你，你要祝福他，你不要咒诅他。为什么？你看下面的啊，他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对不对？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他没有说你咒诅人我就跟着你咒诅他，神没这样讲啊。神讲的是什么？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说你不必你的咒诅吧，让神来咒诅啊，对不对？那咒诅你的人，你不管他，你就为他祝福。我咒诅你的，你祝福他，神要咒诅他。你不要咒诅他，让神来咒诅他，这不是很有效吗？啊，那我想你们还是大家来看看自己圣经啊，《罗马人书》，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保罗的书信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得更透彻、更具体化、更实际用，可以实际运用的。《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看到没有？翻到了。我们从第九节看起啊。第九节，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什么？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可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听到没有？不可咒诅。你说我不咒诅他怎么办？他继续的这个来作恶啊，那个作恶，不要忘记了，我们普通讲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神是赏善罚恶的神呐、啊，你看我们的中文字多美啊，这个神呐、啊，神是吧？神是赏善罚恶的，赏善罚恶的啊，神啊，他也是有个这也是一样啊，或者是这么写的吧，啊，对不对啊？祸啊，你有祸了，是这样。你口子是怎么样？我想不起东西是怎么写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祸啊？旁边都是神呐、啊，这是代表神呐、啊。这个是中国的以前祭祀的这个神呐、啊，代表神的那个。赏善罚恶都是神，所以既然赏赐的是神，赐灾祸的也是神，我何必来咒诅呢？哦，好，这个清楚一点。这个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是表示神嘛，这样，所以这个神的旁就是这个，所以这边是身子就是神，这边是这个就是祸。所以这一点呢，你们清楚了以后，你们就，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也不别那么生气了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这一段圣经啊。不可咒诅，因为有神的为你咒诅啊。那下面怎么？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意气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什么让步啊，任凭主怒，因为经常记作主说深渊在我必报应，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喝了就给他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什么？以善胜恶。我告诉你啊，这几节圣经从第九节到二十一节啊，就把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耶稣所讲的教训，那个三边宝训，那个八福，实际就讲出来了。讲得很透彻的啊，但是把那个精华拿出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晓得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就是他能够这样做。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以为 得为业的地方去，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要有信心才能往前走啊。现在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信心了、啊、所以今天要到哪里旅行呢，先要做一个好好的计划，机票买好啊，要把那边的情形先打听打听，弄个清楚了怎么样啊，是有意思的啊，弄得好好的啊，然后你知道往哪里去了。但是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还不晓得往哪里去，他也知道出来的时候神才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啊。所以我记得1964年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有的人他们很羡慕，因为在台湾那个年代出来留学的很少啊。哎呀，我说你们很羡慕，我说我这次出去你买飞机票的钱都没有。我1964年9月13号在松山机场上飞机的时候，还是当时的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因为他到台湾以后在师大学了国语出来2年出来跟我一起传道，所以他跟我他认识我这个我传道的事情。所以我走的时候我也没告诉他，我说我需要钱，但是我走的时候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就仅仅的钱还是借的朋友一点钱来买一张学生机票单程的到洛杉矶。那我身上到了机场呢，那个办保人寿保险的人他说，先生你有没有买保险呢？我说买什么保险呢？他说人寿保险呢。我说什么叫做人寿保险呢？是我不晓得。他说比如说万一飞机失事啊，那你的家人呢还有点抚恤金嘛，啊、哦、这个保险是这个样、啊、哦，我说我已经保好了。他说谁哪个公司？我说是我说耶稣的公司，那个人哎，那个宣教士就一直送我到最里面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警察的 security 了，那快要我不能再他不能再走了，到最里面的还因为他是外国人呢、啊，所以让他再进去一点，一直坐最里面，他不能再走了，跟我分开，他就从身上拿一个信封出来摆着，他说破，这是神给你预备的，他。我想他就放，他不放手啊，信封我抓着他不抓我手不放。他说你读书完了要赶快回来啊，我们教会需要你啊。我说他说要是你不回来就没有人给我讲戴德森的故事了，因为我曾经给他一起传道那一年啊，我们从他开车我们到花莲去传道，文字不到哀家的文字不到。他开车，我从苏澳给他一直讲，他开车，我讲戴德森的故事，一直讲到花莲。哎，这个你们听过我讲过没？这故事啊，没有啊。好了，我讲啊。到了花莲以后，天黄昏了。哎，他说破，因为我讲戴德最后的结论，戴德森为什么能够把他是医生，他可以在英国好好的享受。为什么他到中国来受了那么多苦啊？那是清朝时候，留个长辫子，穿的中国衣服，有时候没有地方，比如说洋鬼子没有人接待他，睡觉都没地方睡觉，有时候店铺客店人都不让他进去，所以洋鬼子，所以有时候到庙子里头去睡觉是这样的。我说他能够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内地，在那个年代不容易啊！洋鬼子一看到就喊打的。好像过街的老鼠一样的人人喊打。我说他能够把福音传到中国内地，他有几个成功的条件。他是什么条件啊？我说第一说中国话，他又来学中文，不光是说讲话还要学读书，当时读的是读四书五经读古书的啊。第二穿中国衣，我说这一个人这个方面可以，其他方面容易改，这个穿衣服改很难的呀。你像印度人他们到全世界他们那个服装都不改的呀。穿中国衣，第三呢吃中国饭啊，第四呢 祝中国防止。第五呢，祝中国人。病人又问他要跟他聊天开玩笑，或者是杨贵子，他说不是，我是中国人。我说他就是五个条件，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到我们中国内地了。后来到了花莲呢，天黄昏了，他说破，今天晚上这样吧，你住什么地方我就住什么地方，我平常出差呀、啊，教会里出差，我为教会省钱啊，我不会进那个最坏的旅馆，我在选那个站房啊，然后选中等的，等那一天我特别选一个最坏的，我们两个一个一个房间隔壁的邻居的住下来。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得着觉，他也没睡，我说昨天晚上睡得好吗，他说啊，不行不行，因为他学国语啊，没有学到那个他说那个东西，我说什么东西啊，他说在身上爬那个 bug， 呵呵，就是那个臭虫啊，臭虫满身爬的，在那个年代啊。他好了，我们吃完早饭出去工作一天回来了，回来就好好吃一餐饭嘛啊。他说婆，今天晚饭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说好，我就带他到花莲的火车站前面那个街上旁边路边呢吃了个担担面，我们正在坐下来，那边还在面还没来了，我听到那边他恰懂他就叫卖臭豆腐的来了，我就注意他还老远就闻到那味道了，他就很不舒服了，我还要把臭豆腐拿，我说来来来，臭豆腐每个人2块，他说这个可以吃的啊，我说没有毒，好吃得很啊。后来呀、啊，面来了，我说吃臭豆腐啊一定要吃辣椒，要不然就没有味道，我摆很多辣椒，他也跟着摆很多辣椒，一吃啊一边吃啊，我就注意他的表情啊，眼泪双流啊，满头大汗。所以后来我就，所以他跟我因为这样的关系啊，后来听说我到美国来了，后来他做了全台湾包括港澳安息日会的会长啊，他做了会长以后，他也有时候出去到处出去，第一件事情找臭豆腐在哪里。所以我上机场的时候他才把那个摆在那里，他说你一定要回来啊，你不回来就没有人讲戴德森的故事给我听啊，我说戴德森故事讲完了，你照他所做的做，我说神就与你同在啊，福音就广传啊，我们就分手了。那我他说你现在不要打开啊，你上飞机再打开，我也不晓得什么东西的，因为美国人没有送红包的习惯嘛，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我这里传道没有一个人送我红包的，也没有人说詹姆斯你到美国去有什么需要没有，没有一个人提过的，我也没想都没想到这些事情。那上了飞机了，到了要起飞的时候，我就祷告了，我说神啊，求你与我们这一机人同在，为了你仆人的缘故，让全机人的平安到达，奉耶稣名祷告，阿们。起飞了，起飞平了以后，我才把那个信封打开来看，一张美金20块钱，我就是20块钱来美国的啊。所以这个很多人说你这么是你到美国去要享福了啊，你看赚美金的，我说我到美国去，我说在台湾这段这几年传道过的日子太舒服了啊，有薪水发，有房子住啊，没有为吃饭担忧，我说到美国去啊是要走旷野的道路，我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但是我知道神会在前面带领我的道路，因为亚伯拉罕出门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都跟他走了嘛，我说我现在还知道往哪里去，我说绝对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就是要信心了啊，信心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代表耶稣的信心啊，耶稣的信心。那其他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看一看啊。还有他的顺服，亚伯拉罕的顺从啊，就是代表耶稣的顺从。有一节圣经你们还记得吗？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的啊。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第七节看见，我们来读啊，大家翻到了吗？基督在第七节，五章第七节开始啊，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民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什么苦难，学习了什么顺从。他有没有顺从啊？这可惜马里面祷告是不是顺从啊？啊，所以亚伯拉罕是顺从，他顺从，所以一个人的信心表现也从顺从开始吧。对不对？你是有信心，你有没有顺从神的话啊？这从信心从顺从开始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品德。第二个人就是约伯的忍耐。约伯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持身出于母胎以便持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的忍耐，你要读约伯记啊，第一章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东方的一个财主啊，这他没有什么缺点的啊。所以魔鬼就来要试探他，魔鬼在神的面前就，他说：“你赐福给约伯，因为他有很多儿女，很多财产，是东方最富那个大富翁啊，比今天王永清还多。那因为他爱你的祝福嘛，所以他才顺从你嘛，才相信你嘛。他说：要是你给他这些拿掉，你看他还会这样吗？”啊，神就允许魔鬼把约伯的东西拿掉，他说只是不要拿掉他的生命。那么，所以神允许魔鬼所做的工作，他有个限度，有个范围的。啊，就是你可以把他东西都所祝福的东西都拿掉，但是你不要拿掉他的生命。所以以后约伯怎么样？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牛羊都死光了。啊，那。你翻开约伯记啊，我觉得这个你们要懂得这个啊。约伯记，先看第一章啊。约伯记一期有多少章啊？你们看过没有？啊？有多少章？42章，对不对？约伯记有42章，但是里面我们可以找到330个问题。现在别找啊。创世纪有50章，我们可以找到160个问题。马太福音有28章，我们可以找到180个问题。诗篇有150篇到160篇，有160个问题啊。那约伯的问题最要紧的一个问题是 Where is God? 上帝在哪里啊？那 上帝要回答他这个问题，就让魔鬼 做这一件事，把他所有的财产，他的牛羊都拿掉，甚至他儿女都拿走了，都死掉了。最后神加倍的给他，让他才看得出来，哦，我的神就在我的身边。所以在约伯记后面呢，有一个地方讲了啊，你翻过来，有一个地方是哪一篇呢？他说是从前风闻有你啊，如今却什么亲眼看见你。你们还记得吗？那一节圣经吗？啊，第几章？
42章。
第五节第几节啊？啊，第五节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回答了，神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啊？约伯记里头全本书有133个问题，里头有一个问题是 Where is God? 是最大的问题在那里。神就让他经历过这一次，他才明白，才晓得，才知道神是这样。那神跟他的应许是加倍的。他损失了7000只羊啊，对不对？后来神又给他14000只羊，他损失了3000只骆驼，神给他6000只骆驼，他损失了500只牛，是什么牛啊？母牛啊，还是那个小牛啊？神给他1000只牛，就是小牛犊了。他损失了五百头驴子，他损失了7个儿子，损失了3个女儿，一起有10个孩子。但是神有没有给他孩子啊？没有吧，对不对？啊？有没有啊？有没有加倍啊？
没有
加倍，你们错了，加倍啦！天上10个，地上10个了。现在很有趣啊！约伯的忍耐就从这样学来的，所以我们一个人说要忍耐，光嘴讲没有用，经过试炼以后才晓得到底你有没有忍耐。啊，
牛羊就变3倍了，
没有3倍，2倍，
2倍西边，
天上2倍地下。牛羊没有在天上啊，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嘛，啊，孟子说啊，牛羊没有灵啊，它不能到天上去。那可能神已经在伊甸园原来那个保守原来那个没有犯罪过来。那些动物可能有，因为在以赛亚书有一章提到那个，那时候要给山羊要与狮子同居吧，啊，是吧？那些是没有犯过罪的，来原来神保守的。好，所以约伯的忍耐，哥林多前书13章有讲到爱的定义，就是爱是什么？恒久忍耐 ，love。is long suffering， 长久的牺牲，就忍耐就是牺牲啊！所以约伯的忍耐，那有人说约伯记里头从来没提到神，或者提到的神太少，不应该把这个摆在圣经里头。但是今天我们刚才提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不相信有神，所以在这里啊，约伯。他对神还是有怀疑，所以他才发了个问题 ：Where is God？ 啊，那神就让他看见、经历过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虽然是重生得救了，第二步就是要经历神 ，experience God，encounter with God。所以，我经历神是，你看我从信主。 一直到受洗，一直到读神学院出来毕业了。我相不相信有什么相信，我有没有得救得救了，但我有没有经历过神呢？实在的讲没有，一直到我这个肺穿洞祷告神来医治，医生都觉得很惊奇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是我经历神了。从前只是风闻的，现在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所以特别我们传道人呢、啊、要你的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要传道能够走到底啊，你必须要经历神。否则我告诉你，你经不起世界的试探引诱，很多时候环境就让你走回头路了。那有人说在香港的圣经学院神学院最多，洛杉矶的华人教会最多，在美国纽约的华人牧师最多，所以在纽约啊，好多牧师没有教会，好多教会没有牧师，造成这种怪现象。原因在哪里呢？有的教会他要找的牧师要找真实经历过神的，他能够带领他们往灵里生命里头从那一方面来走。但是一般的牧师传道人他没有经历过神，他只是从头脑的知识来带领教会，那个教会可能很兴旺，那不一定是一个属灵的教会，不一定是一个属灵生命很丰富的教会，可能是一个很兴旺的一个 social club， 一个社会俱乐部、社交俱乐部，啊，所以我鼓励你们，你们要去好好的找机会经历神，但是若是你的心永远是向着神的，神会安排一些环境，兴起一些环境叫你不得不经历神。好像我来生肺病是环境，本来就好了嘛，但是后来因为有很多的问题，以后就心情也不好，那结果就这个病就发了人就发得很厉害，崩溃了，那是吐了一万血，不能动了啊。所以是这些是自己的一些渣渣，树林的渣渣在里头，神就要把那些渣渣拿掉，所以兴起这样的环境，让我完全的来依靠神。所以这种经历神呢、啊，所以这也是奠定我这个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么多年五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走错了路。虽然我那些当年的同班同学也到了台湾，在空军都做了工程师，有的升了少校、上校，他们拿了退休金，那过的日子也不错啊，那过得很舒服的。那像你们台湾的也知道，他们现在我同班的同学有两位，他们升到上校退位的空军，他们每个月大概住房就不要花钱了，以前公家配的很便宜的就卖给他们了，也不要付 mortgage 了。他们一个月在台湾现在有上校大概有1750美金一个月，有多少台币啊？他们生活过得很舒服啊。但是我告诉你，我跟他们在一起聚餐，他们心灵里面很虚空，他们反而很羡慕我。当年我也走这条路，他们说哎呀你要做洋和尚了，因为那时候我也吃素，在安息日会不吃猪肉，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个不抽香烟，不打牌，不看电影，什么都不来，他觉得你人生太苦了这样子。现在他们很羡慕我，哎呀老郑现在是全世界跑了。他们很羡慕，心里面很虚空的。所以爱呀是很久忍耐，那要学会这个功课。第一个就是顺服，当试探 要逼迫领导你的时候，要学习耶稣的忍耐。他忍得到一直上了十字架，上了十字架还忍耐。下面的仇敌说，你不是神的儿子，你自己可以下来嘛。他还忍耐，他忍耐到什么地步？为他们没有咒诅他们。要是我是耶稣的那个时候，可能我就下了十字架了，把他们吹一口气，他们就马上倒在地上灭亡了。他没有，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自己不知道。这种忍耐就是顺服开始的。好，我们翻过来，那么还有一个约瑟的也是可以代表圣经里的很多人物，代表耶稣的性格最多的就是约瑟。起码我们可以找出五世纪圣经都是预表耶稣的关于约瑟。很可惜我那个创世纪中的基督那本书没有了，我都说完了。我要求我有个跟我印书那个周牧师在台湾，他说他十二月回到纽约，我十二月到纽约，我希望他给我再带来那本书。带来以后我会给你们送你们每个人一本《创世纪中之基督》，里面我提到有好几十个是出圣经，是预表约瑟的啊。那本书约瑟的他的特点是什么？纯洁 purity 啊，这 purity 就是从男女关系上来看了，对不对？是吧？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钱给约瑟说：“你与我同钱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子看呐、啊，一起家务我主人波提法啊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里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就是约瑟成功的秘诀。我怎能做这个大恶，犯大罪来得罪神呢？啊，所以看圣经很容易，就容易就过去了。我回想仔细的来想一想，第一，你想这个波提法，妻子波提法是等于是法老王的左丞右相嘛，啊，他是给皇帝，给他斟酒的，啊，给他斟酒的，酒政，啊。那他娶的老婆一定是不是丑八怪啊，肯定是个年轻漂亮的，对不对？那个时候约瑟也很年轻啊，才十几岁吧，是总是在15岁到17岁之间嘛，啊，那这个老婆就看中了他，要他给他上床啊，但是约瑟不肯啊。那约瑟也是人嘛，难道看到美女他不动心吗？啊，但是他有神在心里，所以他就不敢得罪神，所以他知道会受了那个波提法妻子会恼羞成怒的啊。可是他不管那个，所以最后呢，他又被下到监牢里去了，对，被这个诬告了吧。那你要看我的网站里面那个讲到大纲，我现在正在写圣经人物，里面有一篇讲到约瑟的，还讲到扫罗的，你们可以看一看啊，可以做一个参考，将来你们讲到啊，我的讲到大纲专门为传道人写的，他们可以拿来给讲到，就是说我把这个房子的柱子外围啊做好了，你们自己去装潢了，看看你们当时的需要，当时的喜爱，这样来装潢里面。所以我这是一个大纲嘛，啊，你们可以用的啊，我会继续写。那现在 现在我就是告诉你们，我今天看了一些，大概有美国也都有不同的国家的基督徒在看，我今天看的有哪里，美国是最多的，中国是第二看得多的，还有这个第三它是没有指明是哪个国家的，第四呢是 Australia 澳大利亚，第五呢是英国，第六新加坡，还有南韩、日本、台湾、香港，都有人在看。我相信他们这，因为我这个网站是主要是为传道人预备的，所以他们能够可以用，会有帮助啊。那我那一篇选择终身伴侣的指南，你们看到没有？看网站看过没有？啊？
没有。
我用 A B C D E F G 来写的，一面教是为年轻人。那我用那一篇来传福音呢、啊，我告诉的很有效。我到中国大陆啊，几次，只要有年轻人他们要我讲啊，我就讲这个，他们很有兴趣。后来我有一次讲呢，他有一家人请我去跟他女儿。因为我在南宁呢，送我来跟我开车那个女儿，她读那个师范大学的同班的同学，她在家里我讲那个 A B C D F G 给她的，她出去就，她到学校里就跟她同学讲，后来老师她的英文老师知道了，英文老师就问她，她说我能不能请李伯伯到我们学校来给我们教两堂英文，我就去了。教了两堂的，最后一堂20分钟一定要讲这个 ABCDEFG 选择终身伴侣的这个指南。
嗯，
所以讲完以后，那么后来那个老师他说曾先生你讲两堂要多少钱啊，我说免费，他说你下次来还要跟我们讲啊，我说下次来的话我会告诉你，你要讲我会安排。那因为我在那里讲的 ABCDFG， 可是就是送今天开车来的我这个师母啊，他那个好朋友也是一起工作的，他的女儿是读另外一个大学，没有他听说我讲这个的这个好啊，他请我到他家里吃饭，讲给他女儿听。我讲的 F. Finance 那里啊，讲的一句话，圣灵感动了他。我对他女儿讲，我说你将来要嫁一个丈夫啊，若是他是一个绝对自私的人呐、啊，我告诉你，你一辈子的痛苦。他的妈妈就在旁边哭起来了，圣灵感动他，所以我就带领他妈妈接受主。啊，后来离开的时候，我说你要去教会聚会啊，去要查经，要受洗啊。那我第三年回去的时候，他现在开了一个家庭聚会了，我去还要我去，有一个开商店的一个老板，他把店门关了，请了好多人来我讲，那所以说我告诉你，我都第一次讲是在北京，第一次那个清华大学，请我去开科技，交流会议的时候，那请我去呢。那个教授，我就是去北大那个，去那个 MIT 那个，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哥哥的儿子，两个同时在清华大学毕业，他们正要毕业旅行，我就住在他哥哥的家里了，所以他们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两个孩子讲 ABCDFG， 后来他们毕业旅行回来，他的爸爸告诉我，他说这么事啊，我那个儿子啊，听你讲那个 ABCDFG 啊。他说他回来跟我讲，他一路之上啊，都跟他的同班同学讲啊，讲这个 ABCDFG。那现在我在天津没有讲，但是我在一个教授的家里，姓杨教授家里，他姓华，南开大学教授，他特别请我去，他参加我的聚会以后，我就把这个，我说你现在做教授，你有一个网站，一定有好几千人在看你的网站，他很会写文章的，我说你。我就把这个 讲给他听，他说很有兴趣。我回来以后就他说你把它写出来嘛，我写出来了，在网站上我就发给他一份。他说如果好不好你允许我摆在我的网站上，我网站一定有一两千人在看。我说好，你摆吧。结果看的人很多，所以那篇文章要是你们要有 email， 你们把你 email number 给我，我就 email 给你们，你们将来去给青年人讲道传福音非常好。好，只有一分钟了，我们就看摩西。简单的讲啊，摩西就是为人是亲和啊 meekness 亲和啊。圣经我就不讲了，这个你们自己看看。还有大卫的感恩，你看你读诗篇里头啊，大部分都是大卫的所写的诗啊，他所写的诗里头充满了感谢赞美啊。所以我劝你们要多读这样的诗篇。那但以理他是忠心，两在那种环境之下，在巴比伦他还忠心的忠于他的祖国，每天三次啊开了窗户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他这种忠心啊，他这种忠心。所以我们确实应该学像但以理啊，好像我们那个我们中国人，我们来到国外好多时候自己生活安定了以后就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的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犹太人，他们也没有忘记他的祖国啊，啊，所以但以理的忠心，那耶稣一生就是忠于父神了 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最后一个是约瑟的爱心啊。那你读圣经里头发现彼得他是开创教会的，他是组织很会组织的一个组织家，所以他称为望的使徒。你读彼得前书后书都是讲望，我们的希望 hope。 那保罗的书信，保罗是开拓拓展教会的，他是布道家，他是信的使徒。你看他出去传道要自己支帐篷，凭着信心啊，靠神的供应他这样来做工。那么约翰呢？
保罗是什么教会？
啊？
保罗是
信的使徒，拓展教会的。你看，那欧洲的那些教会都是一手这么做起来的，对不对？那约翰呢？他是牧养教会的，啊，他是好牧人。你看他是好牧人。你看约翰福音，看约翰的三封书信，都是以爱为中心，都讲到爱的。本身他就是这种。充满了爱心，所以称为爱的使徒，信望爱啊。所以这七个人物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第二呢就是约伯的忍耐，第三呢约瑟的纯洁啊，第四呢摩西的温和温柔啊，要说耶稣的温柔啊，他的谦卑啊。一个温柔的人一定是很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必定是温柔的人，是两个是双生的兄弟啊，不能离开的啊。那么大卫的感恩，你看加上但以理的忠心，最后加上约瑟的爱心，这七样组合起来就是耶稣的什么真善美啊，就是美啊。我们这个rainbow 霓虹啊，把它分出来，这个阳光分出来不是有红橙黄绿什么蓝青紫是吧，蓝靛紫啊，有七种颜色，有红外线的紫外线，对不对？那这个很漂亮的颜色，光也分开来很漂亮。所以从七个人代表耶稣的七种的美德，我们看起来就是美啊。所以耶稣的美，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最后你看光啊，光三棱镜分出来七色的光带，就是永美的彩虹。主的十字架有七种特征，特质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看到基督的永美。说基督的永美的七大的特质就是信心、忍耐、纯洁、亲和、感恩、忠心、爱心，这就等于基督的永美。所以我们要学像基督啊，就在从这七方面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那就是别人一看见我们 这个人呢真实的美在哪里啊？所以外表的美都要过去啊。我看网站有时候一些东西写得很不错，他说现在的一些英雄豪杰啊都要成为故人了，现在的豪华这个房子啊住在那么辉煌啊，将来都变成故居啊。我们人生的在世上的那些很多的优美都要成为过去，只有耶稣基督的美在我们身上，那才是永远，那是永远。好，我们休息休息一下，还有最后一堂了。